这回真是巧了啊，这期固定节目刚好碰上过年啊，咱们先祝大家龙年行大运啊，新春快乐啊。好，咱们闲言少叙，书接上文呢。咱们上文书讲到了 F14 大猫横空出世了啊，讲到了 F14 的第一次实战就遇上了同样是可变列翼的战斗机苏-22。 F14 啊，的确是一款让美国海军爱不释手的舰载机，有了这款飞机啊，搭配尼米兹级超级航空母舰，可以说在整个海洋里面就没有比得过它的。在当时啊，也的确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力量能够跟美国海军相提并论，即便是鼎盛时期的苏联红海军也差得很远。但是吧，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呢，它是越造越大，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就越造越小啊，这个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法国海军倒是有两艘30,000吨级的克莱蒙梭级航空母舰，这种航母的大小和美国二战时期那个埃塞克斯级差不多大，能够搭载10架 F8 十字军战士战斗机。这飞机呢，还是从美国买的嘛。同时呢，它可以再搭载10几架超级军旗攻击机，这倒是法国人自己做的啊。再加上7架贸易风反潜飞机，这东西还是个螺旋桨飞机啊，再加上几架直升机啦，也就构成了克莱蒙梭级航空母舰的全部舰载机力量了。这点飞机数量啊，只能说啊，那个法国人你在地中海溜达溜达还勉强还够，地中海比较小。英国人呢，他们过去倒是有大甲板航空母舰的，二战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拥有52艘大大小小的航空母舰。过去嘛，英国人在东南亚还有不少殖民地，总是需要派遣航空母舰从本土出发，经过苏伊士运河来到印度洋，然后进入到南海和太平洋，如此溜达一圈，以彰显大英帝国的余威犹在。后来嘛，这个东南亚殖民地也就独立了，就剩下一个小小的香港啊。你在劳师动众派航空母舰出来瞎溜达吧，他这个实在不太划算，所以英国人是连拆呀带甩卖呀，航空母舰也就越来越少了。英国这些航空母舰里边还有35艘护航航母啊，是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获得的。二战以后啊，这东西还得还给人家，这是借的啊，这不是买的。这么一折腾，英国也就剩不下几艘航空母舰了。到了60年代中期，基本上它只剩下3艘航母了。比如说这个竞技神号，这就是一艘轻型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才 2.8 万吨啊。二战末期的1944年开始开工建造，后来呢，为了应对喷气式战斗机上舰，它加装了什么蒸汽弹射器了、斜角甲板了，最后折腾到了1959年才投入现役。到了1973年，英国人一口气把这个蒸汽弹射器给拆了，把后边的拦阻索也给拆了，就当做一艘直升机航空母舰来使用了。剩下两艘呢，都是英级大型舰队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 4.65 万吨，可以搭载60架作战飞机。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良啊，舰载机呢也不断大型化，所以载机量呢反而下降了，下降到了40架。英级航空母舰可以搭载 F4 鬼怪式战斗机啊。英级一共建造2艘，一艘是英号啊，一艘是皇家方舟号。皇家方舟号的满载排水量呢可以达到5万多吨，而且这艘皇家方舟号是第一艘出厂就自带斜角甲板、自带弹射器、自带助降镜三件神器的航空母舰，所以英国人呐，对这个船还是蛮喜欢的啊。他英国人也为这艘船自豪啊。正因为当时的英国呢，海军还是有些实力的，所以呢，他们才敢于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这个皇家方舟号在英国人气还是挺高的啊，挺招人喜欢。这毕竟是帝国海军的实力象征。但是苏伊士运河战争不是被美苏干涉嘛，就不了了之了嘛。英法两国呢也算是挨了敲打，他们就不得不放弃了苏伊士运河。那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殖民地也就都保不住了嘛。总之啊，英国人在二战以后呢一直就在缩减海军力量，殖民地丢了也就丢了，独立了也就独立了，并没有一副这个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殖民帝国的这个样子。既然如此呢，这个大型航空母舰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保留的必要，轻型航空母舰呢，也到了必须要更新换代的时间了，你这船都太旧了。 到了1963年，英国人提出一个 CVA-01 的轻型航母计划，结果大家一算账啊，一艘造价达到了6000万英镑。哎呀，这个实在太贵了，这都超预算了。最后英国人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咱不造了。于是这个 CVA-01 计划呢也就泡了汤了。你上边不给钱呢，下边皇家海军他就不干了啊，你这大型航母都不造了，现在那几艘就排着队等着退役，你现在好轻型航空母舰你也不造了，那到时候皇家海军是两手空空啊，啊那你让皇家海军脸面往哪放啊。所以呢，海军就跟造舰委员会他玩起文字游戏来了啊，那个苏联那个戈尔什科夫搞的那些招数呢，英国人一概都搞了一遍。这皇家海军就提出一个反潜指挥巡洋舰的计划。1967年英国人拿出了一个最初的设计稿。这艘船呢排水量是 1.25 万吨，配备海标枪防空导弹，配备6架海王直升机。说实话这个设计啊比人家莫斯科号还小一号，实在是不能让英国皇家海军满意。英国人就发现呢，咱们把这甲板呢做成全通的啊，咱别跟莫斯科号学啊，莫斯科号那是个半吊子，咱做成全通的，再加上个升降机，这样的话我们把直升机增加到9架，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增强作战能力了。英国国防部啊他就睁只眼闭只眼，这计划也就通过了。到了1973年，这种反潜巡洋舰就得以开工建造。只不过这时候这种反潜巡洋舰搭载的就不仅仅是反潜直升机了，而是搭载海鹞垂直起降战斗机。虽然这个海鹞的作战半径只有400公里，满打满算了，这个垂直起降的时候它的作战半径就只剩下100公里了，它就只能挂着两枚响尾蛇啊，到这舰队上空那溜达一圈然后就得回来了。但是有这个飞机总比没有固定翼战斗机要强啊，这个垂直起降的好歹也是个固定翼啊。所以说呀，好在英国人是歪打正着，他们点通了垂直起降的这条科技树，所以呢可以鼓捣出轻型航空母舰这条路，好歹保住了舰载固定翼战斗机这个兵种。而且呢这反倒为英国人带来了滚滚财源呐，因为有了鹞式战斗机，这个穷国他也能玩航母了，你造个小船啊，搭几架鹞式它也叫航空母舰呢。而且美国人的两栖攻击舰也是可以起降固定翼舰载机了。无意之中啊，英国人就为美国的四等人啊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啊，这四等人也能玩固定翼了啊，这个是大大的想不到哦。所以英国人这也算是另辟蹊径的成功之举啊。英国人玩这种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啊，也算是玩出花来了。他们就发现，如果用短距起降，喷口向下斜着喷啊，不是完全垂直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飞机稍微滑跑个几十米，这就比单纯的垂直起降省油多了。如此一来呢，航程也就大大增加。苏联人在鼓捣雅克38的过程之中啊，也不约而同发现了类似的办法。苏联人就发现呐，这个雅克38喷出的这个燃气温度太高了，如果你是垂直起降的话，那你下来的时候对着甲板的烧蚀是很厉害的，你就怼着一个点烧嘛。你如果是短距起降啊，让这飞机稍微滑跑一段，那甲板烧蚀它就不是在一个点上，它是在一条线上啊，对甲板损伤那就小多了。总之啊，不管是苏联人还是英国人，他们在鼓捣垂直起降战斗机的过程里都发现了这个起飞方式啊，它越接近于普通飞机它就越是省油，你越搞垂直起降吧，它的作战半径就越小，而且你载重大了它还飞不起来。但是吧，不管是英国人还是苏联人，他们造的这批航母啊都太小，你想让这个舰载机像普通飞机那样滑跑起飞，这甲板尺寸就远远不够，你只能让这发动机斜着喷，搞短距起降。有没有在甲板长度受限情况下咱尽量靠滑跑起飞的方式呢？到了1973年，英国人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滑跃起飞。我们不得不佩服有关航空母舰的所有的新技术全是英国人鼓得出来的，就是英国人鼓得出来以后他自己不用，好在这个滑跃技术他们自己还是用了啊。就在1973年，英国人叫道格拉斯泰勒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滑跃起飞的概念。 他曾经仔细观察过 F4 鬼怪式和 A7 海盗式的起飞过程。这两种飞机呢，是从皇家方舟号上弹射起飞。当飞机离开甲板的时候啊，一开始它有一段是下沉的过程，然后才爬起来。说白了，就是即便经过弹射加速，飞机呢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起飞速度。飞机的升力在离开甲板那一瞬间，它比自身重量还是要小那么一点点。直到飞机平抛出去以后，这飞机呈抛物线下沉呢，在落到水面之前，发动机一直在不断的提供加速，一直在加速。这个时候，哎，速度达到了起飞速度，升力才开始大于自身重量，这时候飞机就开始往上爬了。只要你在掉到水里之前爬起来 ,OK, 那起飞就是成功的。所以呢，这个泰勒就在思考啊，飞机起飞的滑跑距离不够，那就是甲板太短了。如果飞机在离开甲板之前有一段上抛的过程，飞机飞出去是斜着向上飞的，这样的话呢，飞机即便是自身升力不足，在落到水面之前它可以多飞一段，它留空时间长啊。有了这段距离，这个发动机就足够把飞机加速到这个能够起飞的速度，这不就可以减少对甲板长度的需求吗？说白了，只需要在甲板的末端加一个上翘的跳板，这个结构又非常的简单，不就是个斜坡吗？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之小，效果却又非常好。你别说，英国军方对这事儿非常非常重视。1976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了一个实验装置，就是一个跳台斜坡嘛。在1977年到1978年之间，他们用钥匙飞机进行了好几百次测试，他们发现这个跷跷板是真管用啊。1978年他们在无敌号上装了一个角度为7度的斜坡，发现这种滑跃甲板可以使得飞机的载荷增加 20%， 或者在同样载荷的情况下滑跑距离缩短 40%。 那有了这等好事，英国人就来了兴趣了。你无敌号装了是吧，还有一艘竞技神号呢，咱把这竞技神号航空母舰也拉出来，在头上装了一个12度的斜坡。就这样，无敌号和竞技神号的船头都是有一段斜坡的。至于皇家方舟号，人家有弹射器啊，那主力战机是 F4 鬼怪。再说这船它也快退役了啊，咱就不用去凑这个热闹了，咱就不用加这东西了。所以呢，就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人的超级航空母舰是越造越大，这个苏联人的航空母舰是越造越怪啊，反正就是怎么看着变就怎么来。法国人的航空母舰倒是中规中矩，可惜船太小。英国人就开始另辟蹊径，玩出了短距起降的花活。就在1982年，英国人摊上了一件大事儿，活该钥匙战斗机扬名立万。阿根廷啊，因为福克兰群岛的争端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这个福克兰群岛呢，又叫马尔维纳斯群岛，距离阿根廷大概只有600公里吧，距离英国本土却有上万公里。这个南大西洋啊，光秃秃的，它没啥海岛，所以呢，福克兰群岛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落脚点。过去啊，要你要去那个麦哲伦海峡，这福克兰群岛算是个必经之地，英国人就把这个岛屿给占了。但是周围实在是光秃秃的，没什么资源，所以英国人呢，后来又走了。这西班牙人后来把这个地方给占了，于是这两国就闹起纠纷了，到底谁先占的，到底谁占了算数啊。这个阿根廷呢，算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闹了独立，结果就把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这个生索权他给继承下来了，从西班牙那边继承过来的。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英国在福克兰群岛上有那么1200人左右，还有60万只羊啊，这岛上主要是放羊的。这点人口呢，就是很少很少，也没有几个驻军。所以阿根廷的加尔铁里政府就派部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他为什么要专挑1982年这个年份动手呢？主要还是因为1981年呢，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允许皇家海军缩编。说白了，加尔铁里就是赌啊，这个英国人实力虚弱。再说了啊，这个马岛上没几个人啊，周围也是光秃秃的，也没什么资源。他觉得英国人肯定不值当为这个光秃秃的小岛打一仗。而且加尔铁里也觉得自己跟美国人关系还不错啊，只要美国人不掺和 啊，这英国人呢，他不足为惧。这加尔铁里哪里知道啊，他是彻底打错了算盘的。这个撒切尔夫人呢，她号称叫铁娘子，人家才咽不下这口气呢，人家一定要用武力夺回福克兰群岛。这撒切尔夫人那是战时的最高统帅啊，人家马上就问海军部的人呢，我们的航母在哪儿啊，这个皇家方舟号在哪儿啊，这海军部的人就面面相觑，答不上来啊。你可能觉得啊，这有啥答不上来的，首相大人问你皇家方舟号去哪儿了，你直说不就完了吗？那不行啊，这个皇家方舟号啊，去年给拆了啊，这艘船呢充满了英国人的骄傲啊，现在啊它已经成了废钢铁了。你早说今年要打仗啊，早知道我去年我就不拆了。你别说这皇家方舟，就是这竞技神都差点给拆了。这艘船它也忒老点了。啊，竞技神差点给拆了，这无敌号差点给卖了，你说这事儿闹的。这撒切尔夫人听完汇报啊，那是一脸黑线的，那脸都快绿了。那这个皇家海军现在还有航空母舰吗？那有是有啊，啊，虽然啊那两艘船差点给处理了，这毕竟他没处理嘛，不是啊，不就那两艘反潜巡洋舰嘛，现在呢只能指望着这两艘小船了。而且呢现在也来不及组织什么特混舰队了，先让这个无敌号和竞技神号先出发再说。到了4月5号这天，无敌号和竞技神号就各自搭载着8架钥匙战斗机和9架海王直升机，就先奔着南大西洋就来了。所有的英国海军到南大西洋的阿森松岛碰头集合啊。4月12号英国人宣布马岛周围200海里范围是禁区，英国人在这儿部署了3艘核潜艇，核潜艇的威慑力还是足够强的。当时的阿根廷海军呢，实力也不算弱，包括轻型航空母舰5月25日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也就是美国退役的这个菲尼克斯号嘛。阿根廷呢，还有一些美国二战后淘汰的驱逐舰啊、潜艇啊之类的。而且阿根廷还拥有两艘英国建造的装备飞鱼导弹42型驱逐舰、3艘新型护卫舰以及两艘德国建造的209型柴电潜艇。同样阿根廷空军的力量也不算弱，他们拥有可以挂载飞鱼导弹的超军旗攻击机，而且还有幻影战斗机以及 A4 天鹰攻击机。最近呢，南大西洋的天气也不太好，气象条件呢也对英国人不利。英国人动用了大量的民船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你谁让皇家海军这个军舰不够用呢？这后勤补给呢只能靠民船了，就连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客轮也被改装成了运兵船参与了这次行动。福克兰群岛附近呢有个南乔治亚岛，距离福克兰群岛大概是130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相对于阿根廷本土来讲呢距离就很远了，已经超过了岸基航空兵的覆盖范围。英国人要是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也算是获得一个前进基地。还记得咱们讲二战的夺岛战争吗？你想要攻击一个敌人重兵把守的岛屿，最好是先在附近找一个容易攻击的小岛，先把这个小岛打下来当做落脚点。比如美国人打夸贾林环礁，就先打了旁边的马朱罗岛，你要打冲绳就得先把旁边的庆良间列岛打下来。就连郑成功收复台湾，他也是先打下澎湖当跳板的，所以旁边有个小岛咱就好办了。所以啊，英国人这次就盯上了这个南乔治亚岛，他们的特混舰队派出几架直升机降落在了南乔治亚岛的冰川上，运了一些人上去。这个岛呢也是有阿根廷守军的，阿根廷人就发现了英国人的举动，于是阿根廷就派潜艇前往岛上运输物资补给。结果这艘潜艇啊，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在水面航行，它都没下去，结果被英国人的山猫直升机给逮个正着啊！发射了一枚反舰导弹，扔了两颗深水炸弹之后，这艘潜艇遭到重创，后来这艘潜艇就沉没了。就在同一天，英国人用舰炮轰击了南乔治亚岛上的阿军阵地，随后呢就出动直升机机降，英国人就把这个岛给占了。这个岛上其实也没有多少阿根廷守军，所以打下来是很容易的。美国人呢一开始想在两国之间和稀泥，他想调解双方的争端。这加尔铁里呢，他是铁了心要跟英国人干到底。这撒切尔夫人铁娘子啊，他也是一步不让，这事儿根本就没法调解。 到了四月底，美国人宣布支持英国对阿根廷进行封锁。美国人和英国人说到底啊，他还是姑舅亲戚啊，他还是一家人，哪有胳膊肘朝外拐的嘛，是吧？啊，这美国人的支持那是非常关键的，虽然他自己没下场啊，但是一直在向英国人提供情报，而且他们还把当时最新的 AIM-9L 响尾蛇导弹提供给了英国。这种导弹的灵敏度非常高，可以全向追踪发射，可以尾追，也可以迎头打击，所以这些导弹在这场战争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福克兰群岛大致分为东西两个大岛和周围若干的小岛。东福克兰岛的最东边有个斯坦利港，算是福克兰群岛的首府吧。5月1号，英国派遣火神轰炸机，经过一连串的空中加油行动，飞越 1.3 万公里的距离，轰炸了斯坦利港的机场跑道。没辙呀，这个英国人航母太小了，钥匙战斗机那个挂载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他执行不了这样的轰炸任务。当然了，后来这个钥匙也的确是带着小炸弹攻击了岛上的一个机场，但是那个作用实在是有限，所以英国人呢，他不得已啊，只能出动火神轰炸机飞那么老远过来炸一顿。那阿根廷空军他也没闲着，马上对英国人进行反击，派出了56架次的飞机，击伤了英国的格拉摩根号驱逐舰、敏捷号和舰号护卫舰。英国人的钥匙战斗机倒是击落了4架阿根廷的战斗机。你别说，钥匙带的 AIM-9L 导弹护卫自家航母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作战半径实在太小，它这个防空范围实在是太有限，英国人的航母呢就只能始终在马岛的东边瞎晃悠，它尽量远离阿根廷本土。从阿根廷本土飞到马岛海域，好歹呢它有600多公里，这个距离说近它也不近啊。这个陆地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也要飞一阵子才能到达马岛上空，飞到英国特混舰队上空那就更远了，英国人呢轻易不敢靠近。这阿根廷啊，虽然它有飞鱼反舰导弹，当时飞鱼的攻击距离呢也就几十公里，因为第一代飞鱼导弹用的是火箭发动机，航程也很短，和现在的反舰导弹就没法比了。后来呢，这个飞鱼换装了涡喷发动机，航程才拉到100公里左右。当时呢，阿根廷它没这玩意儿，当时用的飞鱼都是初代产品，因此呢，阿根廷飞机要想攻击英国的特混舰队，从距离上来讲，它实在是有点难。所以对于阿根廷人来讲，用岸基航空兵去对付英国的特混舰队，从距离上来讲它实在是不划算。但是阿根廷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它有一艘5月25日号航空母舰呢，它本来打算在5月2号出动攻击机去攻击英国的特混舰队，用航母嘛，这距离它就够了呀。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飞机没法起飞，因为风力不够，既然这个航空母舰它用不上，为了安全起见，就只能把航空母舰撤到马岛以西啊，咱也离远点。就在同一天，英国人的征服者号核潜艇就发现了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和另外两艘驱逐舰。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核潜艇的这个指挥官就询问了特混舰队的司令，叫伍德沃德。这伍德沃德也拍不了板啊，他就征求了伦敦的意见，最后决定打沉阿根廷人的舰队。这征服者号马上发了两枚虎鱼鱼雷，打沉了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这样一来，阿根廷人的这个士气就严重受到打击了，他们也不敢把仅有的航空母舰拿出来拼命了。这贝尔格拉诺号巡洋舰都沉了啊，这航母万一要沉了，那这手里就没家伙了，所以就不行，只能躲起来避战，就等于是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呢，攻击英国特混舰队的任务就只能靠阿根廷空军的飞行员了。尽管这个英国的特混舰队尽量保持在阿根廷那个岸基航空兵的攻击范围之外，但是对于英国特混舰队来讲，有些船它是怎么都躲不开的，因为这些船天生就是往前送死的命，他们必须深入到前沿去探听消息，这就给阿根廷空军创造了机会了。就在5月4号这天，机会终于来了，我们下回再说。科学声音。